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时事大家谈星期二的节目当中呢，关于383改革方案的讨论吸引了很多听众和观众的注意，而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有关拆迁户的一番言论，更是引起了很多网友在时事大家谈的社交这个网站上留言。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摘播两段。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署名叫幸福的人，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啊，拆迁一夜暴富的基本都是地痞、流氓、黑社会、街痞、村霸、大无赖，有背景的、有关系的，真真正正的老实巴交的、善良诚实的老百姓是得不到多少拆迁款的，这才是事实。
是的，另外一位网友名叫川 J 一猛士，他给我们留言说，少数因拆而富，多数因拆而贫，而且不管是北京还是边缘小县，没有哪次拆迁不涉及暴力。谢谢各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各位朋友，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登录时事大家谈的社交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更直接和更频繁的互动。时事大家谈的推特账号是 @VOAIO， 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IO， 腾讯微博账号是时事大家谈，是 @时事大家谈。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节目组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大家谈，大家谈是汉语拼音 @gmail.com，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对，我们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讨论啊，因为这是我们开放这个社交媒体，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反应啊，我们也很开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管道哈，一个渠道跟大家来直接交流，所以希望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啊，我们会很快的跟您回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进行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了。上个星期，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发布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排行榜，俄罗斯总统普京超过奥巴马名列第一，奥巴马总统退居第二。这个排行榜立刻成了世界舆论的热门话题。尽管奥巴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目前正受到许多因素的牵绊，使他没有办法大力挥洒，也在一些议题上让普京抢尽风头。然而，奥巴马的全球影响力果真是屈居老二吗？美国有哪一些条件让美国总统居于全球最高的主导地位呢？有关这些话题呢，我们就要继续请巴克内尔大学的朱志群副教授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一起来参与讨论。那么首先呢，宝生呢，这个杂志的排行榜，其实老实说，它是为了卖杂志嘛，是不是为了销路哈？而且那个这个杂志呢，富士它总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排行榜，什么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啊，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啊之类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如果抛开了这个卖杂志哈赚钱，我们也来看看他这个讲法啊。所以呢，首先我想要来请教夏明博士了，夏教授，你来看看啊，这个排行榜，福布斯的排行榜，它衡量影响力，其实这个影响力是怎么衡量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标准来看这个衡量？它这个衡量出来的东西到底准不准呢？
对，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福布斯的他的那个排行榜恐怕呢，就是看就是表面上的，好像普京呢现在很强硬，那么能够在国际事务上呢，那么发挥很大的作用，而目前奥巴马呢，那么受困，那么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普京显然他的好像那个人气呢就旺于奥巴马，但是我觉得他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人的那个国际影响力了，就看他对那个这个国家全球的重大的事务，对各国那个更多的国家发生影响。显然奥巴马了，他现在呢对就是欧洲国家，那么和对就是其他的亚太国家了，还对美国的许多大的政策了，都在产生那个许多的影响。那么尤其比如说像医保，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大事件。那么另外的话呢，对稳定欧洲的这个经济了，那么欧洲因为陷入它的那个欧盟的那个货币危机了，那么这个欧美的两国的协调和合作了，那么其实在起很大的作用。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美国发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当然了，从表面上来看，那么因为美国的政府这个关闭了，好像是影响了奥巴马的那个他的声望，但是其实美国那个政府的关闭了，那么影响的更多的是共和党的那个就是目前的影响和权力，其实对民主党来说呢，他们可以得分很多，所以我就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很难说是奥巴马了在失去他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美国巴克内尔大学的教授朱志群先生。志群，我们知道呢，这个福布斯杂志衡量的是全球的影响力。当然，谈到全球的影响力，我们就要首先要考虑美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那么今年以来， 一系列的国际问题，比如讲伊朗问题、中东问题，尤其是叙利亚化学武器的问题。那么美国一直要表示要对叙利亚动武，但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提出一个解决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方案，而且最后美国采取了这个方案，这是不是影响奥巴马全球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呢？
宝生，是的，我觉得这个我刚才基本上同意那个夏明教授的讲法，就是说这个排名是基本上是表面的，没有进一步的深层的分析。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当然他今年这是年度排名嘛，今年他这个排名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奥巴马他受内政外交这个困惑，他确实影响在外者看来，他的影响力确实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呢，从你看普京，他是个强势领导者，他国内牢牢控制了国内局势，在国际上他也打四处出击，特别像你刚才提到叙利亚问题，他主动提出他的方案，结果美国也跟着他这个方案走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中美这个美国有关系的，就是那个美国国家安全会那个Snowden 的那他跑到俄罗斯了，现在受到俄罗斯的保护，还在俄罗斯找到工作。那么美国政府对这个奥巴马对此好像一筹莫展，也没办法对付这个强硬的俄罗斯，强硬的普京。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当然在这个年度里边，我觉得这样的排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呢，我想提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福布斯排名，它其实也是比较新的，它是2009年刚开始，也并不是每一年都是奥巴马排名第一的。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2010年，比如说胡锦涛是排名第一，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排名没必要过度去解读，因为确实因为它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奥巴马目前的这个困难的处境，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就是说世界格局确实在变化，这个俄罗斯、中国都在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我觉得可能明年，比如说美国国内这个形势改善了以后，奥巴马他在外交上也就是说动作以后，有可能他又会回到第一，我这么认为。
对，其实宝生，我觉得做一个这个国际领导人的话，你不见得一定要去争第一、第二吧，是不是？也许我这个心态不是太有竞争性哈。但是，比方像刚刚朱教授所提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叙利亚的事件，俄罗斯突然提出这个说法来了，那美国就趁机掌握这个机会，因为美国有美国的考虑嘛，我们为什么要去打叙利亚呢？何况国内有那么多的反对意见啊，打下去如果真的出兵的话，对美国的这个损失恐怕还有更严重哈。所以呢，在这样的权衡之下，我也想请教夏明教授哈，来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讲，他不见他，比方说他奥巴马把风头全部让普京利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事件啊给抢去了，也没有关系啊，只要事情能够解决就好，对美国有利的事情就可以，这也并不能够就是表明说他真的是。这个影响力不如普京呢？您怎么看我这样想法呢？
对，这样，因为我觉得呢，美国呢，它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了，它基本上呢有两种那个做法。那么我们打个比喻，那么一个呢，就像那个电影呢，就是《克兰克纳里》啊，里边的就是阿斯兰这个像个雄狮一样的这么勇猛，那么这么具有就是这种尊严呢，那么他可以呢跟邪魔作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看到就是那个《狮子王》里边的，那么《狮子王》里边呢，就是我们看到一群的那非洲狗，他们呢形成一群，然后呢通过这个一群的这个骚扰、那个进攻，然后最后呢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我认为呢，美国呢，那么它的现在的战略地位呢，从过去的就是那个一霸了，就是超强的地位了，那么逐渐呢在那个下滑。那么所以美国呢更多的是依靠它的这个盟国的那个就是合作和就是协助，应该说美国呢现在在打造两翼，一个是跟欧洲盟国加强它的合作，然后呢欧洲稳定下来以后呢，那么美国呢就可以把更多的力量呢调到那个亚洲那个来，而美国呢又在加强跟亚洲它的盟国，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呢还有新加坡他们的合作。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从那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美国呢基本上走的那个战略态势呢，类似于八国联军那么这样一种，就是那个群体协作，那么能够抢得好处就赶快抢得好处。那么美国呢那个这个战略呢，在利比亚呢是得到最那个系统的表现。其实利比亚最后卡达菲这个强人呢是被这种战略给摧毁了。那么后来呢，我就在想，就是说现在叙利亚呢，那么其实美国呢也在采取同样的战略，而美国现在捞到了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把你的化学武器的所有的武器库呢全部给摧毁。那么今天又报道，那么在阿拉伯那个就是一个大的武器库呢已经被那个就是完全给摧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外交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胜利。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接受了，就是说美国从一个那个就是强大的那个一霸那个超强的那个地位了， 逐渐那个退到这个就是一个群体一个民主国家联盟啊它的一个领导地位。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外交的结果呢，我觉得恐怕未必会低于它一霸超强的这个就是那个结果。
好，接下来我想请一下巴克内尔大学的朱志群教授。刚才夏明谈到了美国的中东政策，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目前在伊拉克在阿富汗都已经撤军，把这个当地的事务交给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府来处理，但是这两个国家仍然是问题重重，是恐怖主义这个力量存在的问题，然后暴力，然后各种各样的袭击远远没有解决。这些个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不是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奥巴马总统的影响力产生了影响呢？
我想应该是有受影响，因为你刚才提到了确实是这样子，他因为这个任务就是说 mission not accomplished，这个就是用中国话难听，就是屁股没擦干净，这个事情他就撤走了。那么当然留下了一摊子烂摊子，那么靠这个两个国家自己，伊拉克阿富汗自己也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当然美国还是会继续帮助他们，提供一些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但是总的来说那边还是很不稳定。那么对美国来说，你作为一个全球老大，这么问题解决不了，当然对他这个全球影响确实是负面的。那么刚才回到这个霍布斯这个排名，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没必要过度解读了，因为你看一个国家或者看这个领导人他这个影响力，因为要多方面看来，你因为美国的影响力，比如说你要看他的政治、经济、外交，包括文化，所谓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个两方面都要看。那我觉得这个俄罗斯根本是不可能跟美国相提并论的，包括以后中国那也是很难跟美国齐名的。所以美国应该自己应该觉得，我觉得奥巴马包括奥巴马总统自己应该有信心，应该去继续发挥这个大国的领导作用，把在全球范围内大力那提倡这个美国的这个价值观，然后还要就是促进全球的经济发展。促进全球的和平，这很多事情美国都可以做。那么现在就是说奥巴马他问题是在国内这个医保改革啊，这个国内债务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发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嗯，对，刚刚夏明教授也有谈到，就是美国也不一定要走这个什么独霸一方的这种角色哈，也可以联合盟国的力量，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一起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下面要请教一下夏明教授了，就是说奥巴马总统上台到现在第二任了，在国际事务上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哈，所以如果您从他过去的在国际事务上这个表现来看的话，您觉得您看到他的这个长处还有它的缺点在哪里？就做一个世界领导人这个角度来看。
对，我觉得奥巴马呢，他的那个缺点呢也是他的一些优点，因为他的缺点呢就是说他太容易妥协了，那么他在许多的问题上呢，那么没有表现出他那个足够的强硬，包括在国内和外交上。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布什总统呢，他当时呢就是把自己一个人当成决策者，就是 I am the decider，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他可以就是一意孤行呢，那么其实呢也离了许多那个就是美国的盟友，包括尤其是欧洲国家，那么像法国啦、德国啦，那么都那个产生很多的分歧。所以我觉得呢，那个奥巴马他的优势呢，那么也成为某些人呢批评他的这个一个原因。我觉得这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但是我觉得奥巴马的最大的一个成就呢，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认为奥巴马非常的就是那个包括那个前任国务卿那个就是克林顿，那么我觉得他们非常重视了就是民主的价值观。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呢那个在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么如果我们看看包括叙利亚的这个就是问题上了，那么我们看到在20国首脑会议以外，那么有11个国家，那么他们结成了就是一个新的联盟，那么在那个采取对那个叙利亚了，那么有些新的做法，那么他们的做法的那个所谓的就提供就是那个解释和那个合法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说为了民主，为了自由和为了人权。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全世界呢有150个国家了，那么现在已经成为民主体制国家了，而全球呢有200来个国家。那么如果那个美国呢要依靠联合国来解决问题的话呢，那么它会遇到俄国和中国的两个国家的那个阻挠。但是呢如果它依靠它的150来个国家民主国家建立民主国家联盟，来针对像那个就是叙利亚或者像以前呢我们看到伊拉克和就是利比亚了，我觉得这个成就了成效了恐怕都会更大。那么我相信呢，美国呢现在在继续依赖这种战略来对抗中国和俄国。
是的，朱志群教授，刚才你和夏明教授你们俩都谈到了斯诺登案件。那么斯诺登案件呢，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的案件，而且是美国国内事务当中目前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从国际事件这个层次来说，斯诺登先是逃到了中国的香港，然后呢又到了俄罗斯，俄罗斯能够让他留下来，而且普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强硬，到目前为止斯诺登不断的爆料，包括美国监听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民众的通话这个记录，还有监听23个盟国领导人的手机通话、私人通讯等等，这个都给美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奥巴马总统表示，他直到今年夏天以前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样说，这样一种解释对他的全球影响力有什么样的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另外呢，这个事件也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民众对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监督本国民众这种通讯自由，还有其他国家民公民盟国领导人这一事件，您认为对奥巴马的全球影响力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呢？
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影响。那个斯诺登这些爆料，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完全新鲜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完全秘密东西。但是我觉得奥巴马您刚才提的这种解释，就是说他夏天之后才知道这个情况，这个解释可能有点苍白无力，而且好像不是很真诚的。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开秘密，这个在国际关系之间，国与国之间当然会有这个监听，有这个这类似的活动，这个很自然的。而且美国作为他一个全球的霸权，他在世界各地都有利益，他当然会监听各方的信息，包括自己的盟友。所以我觉得当时比如说那个德国他们法国啊英国，他们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反应才觉得，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美国当然他会监听这个，包括英国啊，这个加拿大啊，日本啊，韩国这盟友，他也会被美国监听。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必要搞那么大。当然，这个斯诺登这样捅出来，对美国这个影响确实不好。而且奥巴马其实我觉得他没必要介入这个事情，没必要亲自出来解释这些问题。这样的话越解释越糟糕。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对美国这个负面影响是相当大的。
刚刚朱教授讲到这个斯诺登的这个负面影响啊，的确我觉得美国好像各方面由于这个斯诺登事件真的是好像都被 K 得满头包了哈，如果用一个普通俗话来说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困境之下哈，我想这是奥巴马总统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困难。那在过去呢，奥巴马总统不管是国内外总是有很多的危机啊，他一个好像都可以解决哈。我也很想请夏明教授来谈一下，您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当然他要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用快速正确的判断，同时他又不会诉诸于情绪哈。您觉得如果说就一个面对困难哈，这个面对挫折这样的一个能力来看的话，奥巴马他具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您觉得他的表现如何？
对，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呢，那么他作为就是第一个就是非洲裔的这个总统呢，那么我觉得他是那个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么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呢，现在呢在两极分化非常厉害，因为美国的国内的保守力量，那么尤其我们看到茶党。那么他们呢，就是说对那个奥巴马呢，那么越来越那个不进行合作。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呢可以那个采取这种就是绑架政策呢，那么把联邦政府呢就是说那个关闭，那么造成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就是结果。那么但是我觉得呢，就说奥巴马总统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那么他说了，他现在就说不用了，就是说担心了再进行那个连任的这个问题，他也再也不会竞选任何的公职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那么他会呢，就是说，把他的所有精力了，那么都那个就是那个铺在那个处理他的各种危机上。那么现在的话呢，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恐怕呢，奥巴马现在面临的问题，许多呢不是问题本身，许多呢是人们的这种就是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美国国内和全球呢对美国的一个感觉呢，我认为是低估了。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产生一种错觉，包括像那个斯诺登那些人，那么他们试图认为呢，就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么是中国，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是中国，所以他会那么带有大量的机密呢，那么逃向中国。那么第一，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二，那么逃向中国并不能改善那么人类的这种对自由和对就是网络这个就是那个自由的保护。那么我觉得这些都是绝对的误判，这反映出呢，就美国呢，那么有些年轻人像斯诺登这种高中都被读完的年轻人呢，那么对全球事务的这种那个无知。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就说美国现在的国内呢，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医保这些大的政策在那个推行，另外美国的国内经济呢，其实在复苏， 而且现在全球资本呢基本上在往美国回流，那么所以我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呢，那么现在呢应该是在全球相比了，跟欧洲相比，跟亚洲相比了，我相信美国经济呢现在处的那个就是地位了，恐怕呢是最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相信呢，美国的就是这个国力了和美国的这个地位了，那么其实呢在那个得到稳固，而且在那个回升，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对美国的很多判断呢，我觉得恐怕呢是那个就是低估了。
相同的问题我来问一下朱志群教授。我们假定福布斯杂志的这个排行榜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奥巴马总统今年在全球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这能不能代表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在下降呢？而且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实力强大体现在哪些地方？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有外交上呢？
我首先讲一下这个福布斯这个排名，我觉得不能完全否定它，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我刚才讲它年度排名嘛，确实这个年度来看，奥巴马这个排名，因为它这个在全球影响力受到了一些的影响，在国内国际因素。但是总的来说，美国这个在全球的影响力当然是还是最大的，因为俄罗斯包括中国会不可能是跟它竞争的。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全球影响力，你可以有其他很多重要的标志，不仅仅是这个领导人这个领导的这个形式，还有这个政治力量、经济体、外交的实力、文化的实力、软实力。那么如果你看一些其他的这个民调，你不要看这个福布斯的这个排名，看一些其他的民调，你简单的问题问一下，就是说您认为哪个国家世界上最有影响？any 国家去问，我觉得肯定是问这个答案，肯定很显然，当然是美国这个影响力最大。所以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大家没必要对福布斯这个排名呢过度解读、过度敏感。我觉得这个该做的事情还是应该去做。美国就是一个全球的霸权，他这样在全球范围的推广这个他的价值观，推广这个经济发展。国际安全，这个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那么其他如果国内一些因素影响他的这个发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其实其他国家也希望美国这个尽快摆脱国内这些问题，那么在全球的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说，美国这个在全球的排名，在全球的影响力应该是不会在短期内是不会受影响、不会受冲击的。
刚刚两位教授，
我能不能补充一点呢？
请说。
对，那么因为我觉得呢，其实美国的目前的许多的困境呢，其实正好反映出了就是全球那个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个就是表现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美国呢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它的那个元首呢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代言人呢，那么他必须面对着国内的各种强烈的批评，也面对着全球其他盟友的批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听到了对他的各种批评，从国内还是从国外。那么这点呢，其实正好那个让奥巴马呢，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就是特征呢，跟就是普京呢，跟那个胡锦涛或者习近平呢区分开来。因为普京我们都知道，最近他把他的一些反对派或者要竞选就是议员的人，那么通通抓起来，或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那个关起来。那么现在中国呢也这样的把那个就是徐志勇那些就是搞工盟的，现在100多人呢现在抓起来。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那么其实呢他们呢压制了很多声音，好像展示出了强权。那么其实从民主化的那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觉得正好是一种那个懦弱和虚弱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一种力量的一个体现。这点我觉得正好是奥巴马总统跟其他专制国家那个领导人的一个根本区别。
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哈，两位教授跟我们谈这么多，从一个简单的一个排行榜，可以谈到这么深入的问题哈。
是的。
那么最后，我想是不是可以请两位教授简单的总结一下哈？就我们今天的话题，请朱教授您来总结一下，给您30秒时间哦。
两个话题啊，那个我觉得拜登首先拜登访问亚洲中日韩，这个首先是个姿态，是个象征意义。但是呢，高层访问还是很重要。那个美国两个盟友在那边，然后中美关系是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经济体，所以奥巴马拜登总统、拜登副总统当然重视这个关系，所以是美国这个做的是应该做的。另外，这个福布斯排名，我觉得没必要过度解读。我觉得这个美国还是在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而且大家希望它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好，我们也应该给夏明教授哈，
好的，
给您30秒好吗？请您总结一下。
我就希望呢，那个中国方面呢，那么对那个美国呢，不要过于的低估。那么因此的话呢，那拜登访华的时候啊，应该善待他，不要使中美的舆论呢，那么降到非常就是肮脏的地步了，那么引起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真的影响中美关系。
好的， 非常高兴啊，请到两位教授，有关于奥巴马总统的全球影响力这个讨论我们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两位嘉宾来参加，一位就是巴克尼尔大学教授大学的副教授朱志勤博士，另外一位呢就是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稍后我们还有走进美国栏目哦，请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谢谢。